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诗篇九十五篇一到三节，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节期，信息的经文在申命记16章14到16节。申命记16章14到16节，以下就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倾听他之声，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神灵运行，那里若有主的神灵，就有真平安。
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让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第30首《奇妙的救主》。
基督完成赎罪大功，何等奇妙的救主！我罪尽长但无穷，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大赐力量使我坚强，何等奇妙的救主，使我克服困难试炼，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是的，慈爱的天父，这是何等的奇妙！你爱世人到一个程度，竟然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你本有神的形象，竟然反倒虚己，道成了肉身。基督为罪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叫罪人可以借着主耶稣得以天父和好，成为天父的儿女。慈爱的天父，愿世界得知你奇妙的道路，愿万国得知你奇妙的救恩，愿父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圣经说，我们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来唱《赐福救主》。
更求大牧道我前行，我正需要主关心，恳求引导快乐操场，预备阳南安我身。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我们蒙救做主名。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我们蒙救做主名。我愿造梦主的神恩，造奉主名向前奔，尽求救主独一救主，将你妙爱从我心。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永远温柔爱我们。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永远温柔爱我们。
慈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感谢天父把救主耶稣赐给我们， 使我们因着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可以得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愿天父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生命记16章14到16节，生命记16章14到16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攻读。14节，请。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节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16章、17章这两章经文，有3个节期，还有2件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先讲这3个节期。生命记16章1到8节讲到以色列的逾越节，以色列要守逾越节，逾越节相连的是7天的除酵节，那么这两个连在一起。在圣经里面，这当然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上帝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借着羊的血和羊的肉让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借着他们能够在羊的死上面得到平安，以至于以色列人要记得这个日子。那么在圣经里面呢，逾越节或除酵节本来比较重要的是那只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让以色列人免灾，羊的肉给以色列人让他们有力量走天路。不过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再做奴隶的时候，那个饼呢就好像变成比较重要的了。饼比较重要，那个饼的意思呢就是纪念以色列人的困苦。第16章第3节，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之饼，7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来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下面也讲到这个不可以见到面笑。那我们怎么解释这几个节日，包括第一个节日呢？在哥罗西书2章17节讲到，所有的旧约的节期都是末后事情的影儿，实体是基督，也就是逾越节的重点是在基督耶稣上面。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说，逾越节的羔羊那只羊实在是指着耶稣基督。我必须觉得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很遗憾，他们今天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觉，应该没有什么感觉，除了吃一顿饭以外没有什么感觉。哦，你说这很重要，他们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各位，那是几千年前的事，几千年前我祖宗做什么事我根本不 care 了，甚至几十年前我父母做什么事我也不太 care。 各位，祖先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几千年前我们在埃及受苦，这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今天以色列埃及人，我们拆毁那个隔断的墙还来不及了，还提这个旧事干嘛？以色列人提这些，但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知道那只羔羊固然过去了，出埃及的事情也过去了，但是上帝的救恩没有过去。我们感谢主，上帝借着他儿子的血，他儿子的生和死拯救了我们。那只羊其实是预表基督的，你吃那只羊实在不重要，你涂那个血在门楣上，以色列现在也不做这个事了，可是我们基督徒做这个事。我们基督徒把逾越节的这个礼就转成圣餐了，我们吃那个饼喝那个杯，就表示我们纪念主耶稣对我们的那个拯救。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说，不只是纪念耶稣对我们的那一次的拯救。我感觉当我们吃那个饼的时候，这里有讲到说，七日要吃无酵的饼，就是困苦的饼。这个饼呢，意思恐怕不单是指着耶稣基督了，这个饼的意思应该指着信徒们，就是你我圣洁的生活。耶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罪恶，远离邪恶，远离上帝的愤怒，这是一定的，这也完全是基督的工作。但是基督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辖制，这固然完全是恩典，也完全做成了，可是生活中应用它的时候需要对付。各位，是耶稣为我们受苦，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苦难，我们白白得到恩典。我们同意的一件事，只是白白得到这些恩典，要活出来需要有操练，因为我们的老我还是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很艰难的，这是很辛苦的，这是一辈子的事，这是我自己也希望我不必这样攻克己身了，我不必这样对付我自己，我不必跟我自己的情欲作对，我就像世界讲的一样，从古到今讲的一样嘛，对自己好一点嘛，对自己好，没有比背十字架跟随主更好了，没有比相信主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更好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有一些对付，只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总是在对付受苦、为义受逼迫、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要有那种悲情，我们不要有以利亚的情节，众人都离弃你，只有我。可能真的是如此，可能整个教会也只有你走得最对，而且还被委屈，有可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为此不是觉得我用这个来换恩典，而是神就是要对付我自己的罪恶原罪，让我学习更多信靠上帝。各位要有一颗心，求主帮助我。如果真的，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在教会、在各地付出的事多，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不要骄傲，你要欢喜快乐，你要非常的感恩，你继续的依靠上帝，你是有福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那些为主受苦、受冤枉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因为他的确是很辛苦，他的确是很委屈。我的确也只能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现在也有恩典，我的确是这样说，但求主帮助我们感恩了，一切都是恩典，付出的多，多背十字架，多受委屈，也是恩典。那么当我们生活中的确有七天的困苦饼，在世上的生活的确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必定会发生的，我们求主帮助。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逾越节、除酵节对基督徒今天来讲就是圣餐，圣餐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以至于他成就了一切，我们也愿意走他的道路，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大罪人，我们比其他的人更恶。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我们更是糟糕，更是不好。但神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主。而我们感谢主的时候，可能我们正在家里，或者教会里，或者在公司里，或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受委屈，我们求神安慰，我们求神鼓励的时候，我们希望仍然有感恩的心。不过在讲逾越节，在讲除酵节这七天的日子里面，生命记没有用喜乐两个字。本来出埃及是很喜乐的事，但是的确应该喜乐，但他用的是守筵素会。我也讲过很多次，我很希望每个地方的圣餐，包括信友堂的圣餐，那么可是很多教会，就我也很佩服的聚会所，他们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哭泣。我是很希望我们有哭泣，想到主为我们死，想到我们的顽梗，想到世人的顽梗，想到这些难过的事，我们真是哭泣，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喜乐和盼望就是圣餐逾越节对我们基督来讲基本上总是喜乐的，因为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救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来救我们。我们盼望他的再来，我们盼望他的再来给我们生活中现在有力量。哎呀，太多的神学家讲盼望主的再来，盼望主来拯救我们是不食人间烟火。各位，不是的，你越对主有盼望，对主的再来有盼望，对主过去的拯救有信心，我们现在生活就有力量，我们就比较能够不自怜，我们比较能够喜乐，比较能够不自大，比较能够谦卑，比较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求主帮助，逾越节就是我们的圣餐，圣餐每逢吃喝的时候想到这是主的身体，每逢吃喝的时候想到主为我们舍己，每逢吃喝的时候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吃喝的也是主的身体。学习相爱很辛苦，以至于以色列人常常想回埃及，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想信下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守着筵素会吧，主给我们盼望。圣餐不只是圣餐，逾越节不只是那一天，是天天都纪念，都想到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恩，但是我们也承认，因为现实的世界叫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想忘都忘不了，真是困苦啊！走旷野的路真是困苦啊，到迦南的路真是困苦啊。我们不忘记，但是我们有盼望。这是逾越节，对我们基督来讲，思想主为我们的死和复活，与主同死同复活，对付自己好辛苦。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求主帮助弟兄姐妹在吃那困苦饼的时候，在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在为主受委屈的时候有盼望啊，盼望来了，盼望实现了。逾越节以后的七个七，逾越节以后的49天，或者有的算法是50天，叫做七七节。逾越节之后的49天，七个七天或者50天，所以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呢，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就是以色列人收割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叫七七节，叫五旬节，那是指逾越节以后的49或50天，也叫收割节，就是在以色列的生活里面，这是收割禾稼的日子。 就收割了。那么这个收割呢，结果就是十一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这三个节的特点都是，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欢乐。讲简单一点，你要在信友堂欢乐。信友堂是耶和华的居所，信友堂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的居所，上帝要在这个地方显出他的名字，这是他的家。信友堂任何一个教会都是神的家，那么也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吃喝快乐，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现在有家了，我们不再流浪了，我们耕种了，我们有收成了，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吃喝快乐。哎呦，我们今天没有收割，我们今天不是农业，我们当中没有务农的。什么叫收割与大家一起快乐呢？那意思就是每次发薪水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去吃火锅咯，每次发薪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欢喜快乐的吃喝一顿吗？那如果我们不是发薪水的，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流浪汉，那也没有关系，那你就也是跟大家一起吃喝，只是你不要出吃喝的，你出一张嘴吃就好了，也很好。但是这还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七七节、五旬节、收割节是指着基督徒在世上的什么样的意义呢？逾越节指基督为我们的死和复活，七七节指着圣灵的降临。逾越节重点在基督，七七节重点在圣灵。有了主的圣灵，我们才能结出各样的果子来。这是在旧约里就预言的，各位，旧约里预言大多数都是预言基督的降临，少部分预言基督的再度降临，就是旧约里预言基督的来预言两次，包括马拉基书里面，尤其马拉基书最后既是预言基督的第一次来，也是预言基督的第二次来，就基督会来，上帝的儿子会来。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少的地方提到圣灵会降临，这很少的地方，因为那么不熟悉，我们以色列人都不怎么看重。那么可是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那很重要了。耶稣来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在地上复活以后40昼夜跟门徒在一起，然后又升天了。干嘛？他就升天了。哦，他将来还要再来。哦，差一点忘记了，是不是使徒信经嘛，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将来，那从现在到将来，我们是孤儿吗？那么在圣经里面，就是旧约圣经约珥书里有个预言，耶和华说在末后的日子。通常我们一看到圣经讲到末后的日子，我们都会想到就是耶稣的第一次来或者第二次来的日子，这是末后的日子。可是约珥书讲到的当然也跟耶稣有关，不过更有关系的是圣灵。在末后的日子，当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是逾越节的羔羊，死了三天三夜在阴间里面，然后复活了，向门徒显现40天，这就是43天。43天以后他升天了，他吩咐门徒，你们不要走，你们要一起祷告等候所应许的。他们等了几天？这样算一算，他们等了7天。哇，感谢主。各位，我们等主再来等2000年还没等到， 不想等了，等厌了，等怕了，等得灰心了。感谢主，门徒在那里祷告等候，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应许的。那么到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圣灵浇灌下来了。圣灵浇灌下来就是旧约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都被罪恶污染了，人有上帝形象的，我们被罪恶污染的最严重。因为耶稣，因为三位一体第二位的洁净工作、代赎工作，我们更新了，成为新造的人。但这新造的苗要成长得好，就要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的浇灌。我们需要圣灵浇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以后，教会就说出别国的话，他们用个人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述说神的作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用口述说神的作为。让我告诉你耶稣如何爱我，让我告诉你神如何创造世界，让我告诉你我所信的上帝如何是独一的真神，让我告诉你圣灵把这真理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述说出来，而且结出果子。有人说圣灵的九种果子，其实那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不止这些，也包括带领人归主。在贫瘠的世界，在干渴的世界，在我们这些秧苗都要死的世界，在我们被太阳晒了，虽然发了芽很快就要晒干的世界，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信仰生活疲倦悲哀难过无助的时候，即使耶稣复活了升天了，而且应许他还要再怎么来，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是孤儿啊。我不撇弃你们做孤儿，我去就要差遣保惠师来。于是圣灵就降临在教会当中，于是我们所读的使徒信经就不是只停在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就我信圣灵，而圣灵就跟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连在一起了。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圣灵来使我们多结果子。当我们结出果子，而且这一片和田，希望信友堂这片和田，希望你家这片和田，希望众教会这片和田不断的能够收割，不断的能够结实累累，让所有的人，利未人，你的儿女仆婢，神的家里面有各样的人在耶和华的居所欢乐，在耶和华的面前欢乐。好，逾越节讲到主耶稣为我们的死和复活，七七节五旬节收割节讲到圣灵在教会儿女身上的工作。帮助我们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祈求，让我们成为一个体贴圣灵渴慕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好辛苦哦。愿主的爱感动我们，我们愿意。世上的人不过是要得那些能坏的奖牌，他们辛苦，我们要能得那不能坏的奖牌， 求主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主感动我们，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早就应该从荆棘和蒺藜变成大麦小麦了。我们以前是奴隶，罪恶的奴隶，不要再做罪恶的奴隶。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的爱为中心。这是七七节。七七节叫我们渴慕圣灵，叫我们寻求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这是神的应许，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祝棚节呢，第三个节日，十三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十四节，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哦，这个节期叫我们非常的欢乐，那这个节期是哪一天呢？再说一次，逾越节是主餐圣餐，七七节是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的同在。祝棚节是哪一天呢？如果七七节求圣灵的充满，不只是收割的日子，也是平常浇灌施肥的日子，也就是每天的日子，那么祝棚节也是这样。只是就七七节跟祝棚节是非常的像，事实上连我们中文的翻译也很像，有点会搞混了。各位你记不得没有关系，七七节也叫五旬节，七七节也叫收割节，收割。祝棚节呢也叫收藏，收藏节。两个字只杀一个，但是不是指一个节期，收藏节。我们可以说收割节基本上是指着大麦小麦这五谷杂粮的收成，收藏节或者祝棚节呢是真的是一年的农事的结束，水果啊还有酒啊，就是花了一点时间的功夫所酿出来的东西都告一段落，神赐福我们，于是你就要住七天的帐篷跟大家一起快乐。好，我们吃喝七天很好，我非常乐意，那么吃喝七年都很好，但是住帐篷七天为什么？我从来不喜欢住帐篷。我们小的时候童子军露营，那时候很简陋，一点都不舒服。我知道现在住帐篷呢，或者在外面露营会很舒服了，但是我想住帐篷还是不太舒服，地不会那么平嘛，你再多的垫子也不太够，不是那么舒服。以色列人要在收藏的时候住七天的帐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仍然有一个矛盾。我们住帐篷表示我们在流浪。教会里始终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也请各位带到了，就是游民的问题。游民就是流浪汉。我们现在教会不仅有流浪汉，还有流浪女。实在如果接待的话，有的时候会对女同工造成一些麻烦。好，我们不去讲这些事情。我只是在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流浪的人。这我也讲到提过好多次了。Pilgrim, Sojourner, Wayfarer, 西方教会喜欢用的这几个字都有流浪的意思，都有漫游的意思，都在 travel 这个意思。可以说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就开始流浪。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有没有流浪，我们看得不大清楚， 可是后来该隐就是流浪的，他要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没有长存的家。很有意思，圣经也把这个观念用在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像亚伯拉罕一样，然后我们就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地去。在应许地呢，我们在那里做主了，但是我们在应许地又在做客。这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形容的了。我今天回到我的家，我绝对不是做客，我是做主，就是我们是做主的，这是我的家。圣经里说我们在世上流浪，那表示没有长存的家。亚伯拉罕就没有，约瑟也没有，他是住在埃及。后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也没有，在旷野。后来到了迦南地，好像定居下来。定居下来，相对的，一旦定居，可以说有两种状况。有一种圣经没有多讲，在社会学上也不是很有意义，另外一种圣经讲了很多。流浪的时候没有家， homeless， 定居的时候可以定居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乡村。乡村圣经里写的很少，我觉得社会学上也很少提乡村。虽然农村这个问题尤其在我们中国讨论很多，不过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另外一个呢，圣经讲了很多，社会上也讲很多，就是城市。流浪的生活跟到一个城里定居是相反的，流浪是孤苦伶仃的，是不安的。到城里，圣经讲有墙有门的，是安全的。但是城这个字呢，在西方里面，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有负面的意思。第一个造成的是该隐，是一个杀人的凶手。那么把城市建立得很好的是巴别塔，巴比伦城。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城。我们也讲过，在一般的观念里面，城市的人比较不老实。信友堂是城市的教会，不仅是城市人不老实，甚至童话故事里城里的老鼠都比乡下的老鼠不老实一点。不过圣经也有讲到城，上帝所造的城就是耶路撒冷，那是美好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好，基督徒是流浪客，基督徒有家有城了，那个城是耶路撒冷。但是各位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或者教会从天而降的时候，天使没有说看哪 Holy City， 看哪神的城，看哪神的家，看哪神的殿。圣经是讲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哎，怎么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还要住帐篷啊？这是圣经里面包括祝棚节把两个观念放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不流浪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讲，我们不流浪了。各位，我希望你也停止流浪，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你可以宣教士一样在不同的地方讲道侍奉，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 home。这没有死板的规定，求主帮助我们不再做客旅和寄居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不再是 sojourner， 我们不再是 wayfarer， 我们不是流浪汉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说，从来别人不把我当家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从来我也不把你们当家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是做客的，对不起，通常是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做客。我希望我们把教会，不必是这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你有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家的确又还没有实现，我们在做客旅。我不知道信友堂在这里还会多久，我不知道。不管信友堂还会多久，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会多久。我每次来，我猜弟兄姐妹在看康牧师抖得怎么样，再厉害一点就再见了。 我们不知道，各位不必有悲情，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即便我们进到了迦南地，即便我们进到了美地，即便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出产，即便我们很多的收成，神要我们有的时候住一下帐篷，提醒你，这个地上再好，地上的教会再好，不是你的家，你还会流浪的，你还会从这里到那里。只是这两个观念我们不可以有一点偏失，你不要一听到这样，哦，那我继续我的流浪生涯，以后在教会里面到任何一个教会，请问你从哪里来？哦，我是流浪汉，我是客旅，我没有长存的家。各位，我们希望我们有家，但是我们又知道所有上帝在家里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又没有完全的得到。这是住棚节，我们在住帐篷，我们看这世上的一切，包括夫妻的关系，都是短暂的。各位，夫妻永结同心，这没有的，我这说的完全是合圣经的。夫妻的关系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没有了，将来在天上不会是夫妻了，这是神的带领。但是我们有那个永恒，这个地上所有的关系，包括亲子的关系，也是不会永远的。对不起，我可以很大胆的说，我到天上看到我爸爸，我不叫他爸爸了，我们以后没有那种关系了，在天上不娶也不嫁了。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怎么状况，我也不想多去谈。我们唯有在这个世界上，亲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老板下属的关系，通通都会停止。只有一个存到永远的，教会肢体的关系。所以，求主让我们在祝棚节里面有好的教会生活。第一个节日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第二个节日是跟圣灵有关，第三个节日跟教会的生活有关。再提两件事情，在16章18节以后一直到17章的结束，在世寄居的日子需要两种人或者一种人。我们很稀奇，祭司、利未人，还有以色列的王，做的事主要是司法的，就都是审判的。16章19节，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受贿赂，这是你要做这个判断。第17章第8节，你城里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要去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建立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我们需要，很遗憾，在世上我们需要审判官，教会里也需要做这样的事。我知道一谈到这些，我们通常都不想要有什么审判，但是公义的判断、公平的判断是需要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为教会的长老、牧者祷告，他们都要做判断，包括其实判断人最重要，包括判断谁适合做牧师，谁适合做长职，谁适合做老师，这都有弹性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这种智慧求神给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我们华人缺少这个传统，所有不信主的国家都缺少这个传统，以至于很遗憾。这个传统是什么？就是任何判断人的法官，任何判断人的统治者，他必须时时刻刻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在我们华人的传统，天子皇帝最大，不服任何人的。申命记17章18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一切话语和这些律例。各位不要轻看上帝的话，不要轻看上帝的律法，常常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常常为牧者祷告，常常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不管在世上的公司或者家庭里面或教会里面，我们多多少少在做领导判断的工作，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聪明学识需要有的来判断。但是更重要的，求主让我们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是叫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我们为教会的牧者祷告、长子祷告，为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祷告，这都是需要的。我们为他们敬畏上帝来祷告，好让他们有智慧，好让他们能够带领，不至于瞎子领瞎子。所罗门有很多的聪明智慧，能够讲各种植物矿物，所罗门很能治国，把国家经济做得也很好。但是这些都不是叫所罗门百姓吃惊的，百姓对所罗门最吃惊、最敬佩的一件事，就是所罗门会判断。他会判断那个孩子的妈妈是谁。圣经上说，为了这件事，百姓都喜悦。我们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判断，最重要的判断，认定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感谢你，耶稣的救恩拯救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创造我们的奇妙，让我们看到神创造世界为我们预备的奇妙。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圣灵到我们当中，开启我们，让我们重生。你恩待我们，你的圣灵充满浇灌我们，让我们知道走十字架的路，让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在非常多的困惑艰难中，我们结出果子，我们甚至说我们非常欢乐。当我们在非常欢乐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你提醒我们，我们要住在帐篷里，因为我们还在流浪，我们还没有到我们的家。大而可畏的旷野走起来很辛苦，服侍主的道路很辛苦，很多时候受的委屈很辛苦。当然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加给别人的委屈也让别人很辛苦。我们感谢你，你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的圣灵叫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花园、果园、菜园、葡萄园。求主赐福众弟兄姐妹，求主赐福我们的生命丰富，求主赐福众教会结实累累，让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喜悦的。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盼望得到这句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康牧师。我们现在来唱赞美第229首《赐福救主》，回应今天的信息。虽然我们多罪困病，主已应许守我灵，主有慈悲不救爱心，释放全然洗涤恩，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愿早日归家庭。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愿早日归家。我们起立来唱。我愿造梦主的神恩，
造奉主名向前奔，今求救主独一救赎，将你妙爱从我心。师父救主，师父救主，永远温柔爱我们。师父救主，师父救主，永远温柔爱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求天父保守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主，让我们更多体贴圣灵，得着生命平安，让我们与众圣徒同在神的家中，同奔天路，仰望神，结实累累，欢喜收割，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将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之后请康牧师祝福。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求主使我们亲近你，以你为我们的避难所，好叫我们诉说你的一切作为。阿们。
今天主日崇拜到这边结束。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